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热络地讨论了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的第95章，其实呢还是有非常多丰富的内容和视角还没有探讨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第95章的内容。
其实真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上帝并不是说勒令或者限制不叫你哪些人得救，就是说当这些神迹也好，上帝的启示临到你的时候，其实对每个人可以说都是公平的，而是看于我们的怎么说呢，就是回应。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圣经里边非常典型的案例，我们知道摩亚亚门这两个民族呢，其实是罗德的两个女儿跟罗德发生关系之后出生的。那其实在圣经里边的表述来说，他们是受咒诅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后面摩亚族出了一个女性叫路德，她又入了耶稣的家谱。所以从这个点上，如果我们只是用局限的眼光看到，罗德的两个女儿生了两个民族啊，他们都是被咒诅的，他们就是怎么怎么样，哎，我们是不是就简单的说，哎，他们都是不得救的，哎，结果哎，怎么到了这个士师时代的时候又出了一个路德，而且我们说啊，从我们的视角来看，不仅得救还入了耶稣的家谱，
还荣耀了。
对，还荣耀了。那这个我们如果是从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说，哎，上帝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是不是忘了你曾经说了什么话了啊？这个旨意下的太多忘了吗？其实不是的，从来都不是的。上帝对于人，或者说对于一个回转的灵魂，从来都没有拒绝过。我们只能真的是要回到什么呢？就是站在上帝永恒的，而且是完全的这个视角里面。就像我们说，一个医生知道该给自己的病人下多少的药。就是有一些病人需要重药，药要下多一点。有些病人呢，稍微喝一杯白开水就行了。最终要达到的结果呢，就是人与神关系的修复。那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也是回应到这个关于苦难是祝福这个点上，我也还要再强调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面对救恩的时候，我们实质要关注的是，究竟上帝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人能够跟他的关系得以修复。而至于说住在天堂天国啊，就刚刚刘芳也描述了啊，那里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关门啦，等等之类的，这个是人与上帝同在的同时可以得到和享受的。但这不是人要去悔改，要去认识神，追求神最终的目的啊。
是因为其实就像如果我们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如果说你去追求神，其实你所看到的，你所期待的那些你想逃避的那些坏处和你想获得的好处，其实这些都是跟神同在的一些副产品。所以为什么其实就想到我们常常说啊，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某种程度上逻辑上也是相似的，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去信主，或者说选择去跟随主这个道路。从一开始很自然，我们刚刚信主初期哈，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哈，就说啊，好像信主了啊，你一定是有一些好处哈，不管是这个好处是抽象的，比如说可能一些我们这种比较形而上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啊，
邻里
的平安啊也好，还或者说是什么这个人生的笃定啊，就是前面灯塔的方向，不管是这类的呢。还是说啊，我们比较实际的什么，我病得医治也好啊，我或者说我啊，就是这个困境得到解决呀、啊，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神奇的事儿，帮我度过了这个难关啊， 无论是任何的一种形式的好处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信主初期多多少少肯定都会有这样的诉求。嗯，或者我们也不是说信主初期了哈，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软弱，比如说可能我们也看到诗篇也是一样说，哎，神啊，我今天真的是没有力气啊，求你啊让我能够有力气撑过今天哈，某种程度上也是向神求一些他能给我们的东西。
嗯，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会通过越来越认识神，这个状态会越来越不一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更多更多去认为跟神的同在，去面对神这件事情是最有价值的，而不是能从这个跟神祈求这个事情里面获得什么比较实际的某种好处或者利益，或者逃避某种痛苦。就像其实最典型的就是约伯记哈，就是说可能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经文哈，或者说一个故事。那当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让我觉得哎呀，按照我们世俗的逻辑很难理解的。首先第一，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神是允许啊事情发生。这个允许呢，其实就在约伯记里面最明显哈，他甚至是还不是允许坏事发生，他甚至允许魔鬼让坏事发生。然后所以其实就觉得哎，那神允许他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呢？然后到底甚至是中间，然后约伯的祷告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抱怨的，他也不是说哦我就是总是很积极向上的那种状态。对对对，他也不是，他也有很多的软弱痛苦的这种纠结啊，怨念啊，哀嚎啊，这样的时候甚至也是有抱怨的这样的这个状态。就包括像我们也看到诗篇在88篇里面，它其实甚至是在结尾的时候也是属于说、哦、我还不如以黑暗为友哈，这样的一个结尾，那都是有这样的存在的。其实就是也刚好呢我自己这几天呢也听了，其实之前也听了很多遍啊，就是最近也听了一次，就是提蒙泰凯勒有一个讲道，就是关于如何面对就是黑暗的时刻。其实他就提到这两个部分，就是说为什么就诗篇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哀嚎，包括在约伯记，神允许这些坏事在约伯身上发生，但是呢约伯仍然还是一个义人，甚至是约伯的朋友他们都哇你看他们都会讲是吧，一大套的各种各样的神学理论，可以这么说。
嗯
啊，但是神却责备了，就是说约伯的这些看起来很聪明的朋友，甚至这些朋友呢某种程度上也还算是就是也还挺关心他的，人家还去在他旁边跟他说话呢是吧，也不是像别人一样都直接跑掉四散逃开的，但是神还是责备他们，反而那神却悦纳约伯的那种看起来是哀嚎呻吟的这种方式的。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神最看重的是约伯从来没有想要远离神这一点。就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刚才我们为什么说到这一点，是我们最看重的是神本身，去选择跟神同住，选择还是不管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把我们的脸是面向神。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选择本身才是就是神最看重的一点。就是而且我们也会知道，就是我们当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面向神的时候，他其实一直都在那里。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里的。就像其实说实话，我们所体会到的苦难只不过是我们罪所造成的其中一种苦难的一种体验而已，而真正就是完全的承受了神对人罪的愤怒的只有耶稣基督。
是的，没错，
是他真正的体验了，背负了这样的一个罪的结果和重担。而我们呢，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感觉，就不是说他是假的，也是真的。但是比如说像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十字架上真的是被所有的离弃了，被他的门徒离弃，被他的朋友离弃，被他的子民离弃，甚至是到最后他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也是被神离弃，因为他要承受神的愤怒。
嗯，
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这些之后，我们其实哪怕在最深的痛苦的那个阶段，不是说这些是假的，这些感受都是真的。但是还有一个也是非常真切的事情，就是神都是与我们同在，在那样的一些时刻，不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好或者好神就不与我们同在，而是神他本来就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而他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紧紧的抓住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直到那时，那么 就像约伯一样，我曾经封我有你，今日亲眼见你的时候，一切就会明了。就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奥古斯丁所说的一样，他说到将来他们就可以在明澈的智慧之光照耀之下一目了然，他们将看到上帝的旨意是何等的确定。其实每个人都在等待那个时刻，就我们肯定有不断的就是更认识神的这个时刻，然后以至于到最终见神的时候更明白，哦，亲眼见神那个时刻又是何等的不一样。以至于就像约伯记里面所说的，不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多少的痛苦，那么到那日如果我们坚持还是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坚持面向神的话，那神就是会加倍的给我们他真正就是说我们所想要的那些祝福。但是当然就像刚才李诺所提醒的一个非常对的一点，就是说我不是为了交换，我不是说故意去找些苦来受，然后我去交换，那这个就跟其他的很多别的宗教啊没有区别了。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就像刚才冰燕所说的，回到这个苦难这个问题哈，就是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一点呢，本身是一个比较好的让人接受苦难的一种说法。但是呢，比较危险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说法。
对，
而在圣经里面，比如说我们比较接近的呢，就像彼得前书，他说：“亲爱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倒要欢喜，因为你们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你可以欢喜。”然后就是就觉得啊，你应该为此喜乐，因为这是一个祝福，对吧？原因不是因为说是任何我所遭受的苦难哦都是化妆的祝福，有可能他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也听到哦，有些人在极大的患难当中、病痛当中，然后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们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我们来认识神啊，这当然是一个祝福，对吧？但是其实我们所最重要的要认识到那个祝福最核心的东西，不是说我们有一些好处，而是我们可以去跟基督建立关系，跟上帝建立关系，并且在他的荣耀和他的受苦上有份。这个有份其实是很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就像刚才冰燕所说的啊，我们是不是有某一种别的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某种目的，就是说啊，我在这个事情上受了苦，我在下一件事情上我会得到某种祝福或者怎么样啊？所以其实我们就是需要非常谨慎的知道，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最终明白的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而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是，其实从这里我也想到，就是如果我跟神的关系不用透过这个苦难来去完成的，那也是同样，就是它也是同样是可以的呀，就是说不一定我就要透过那个苦难来去完成我对神的认识，所以这是定的。我想到就是在很多我们渴望去表现的好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哦，我生命在这方面需要成长，在那方面需要成长，但如果我们的焦点不是跟神的关系的话，这些都会沦为方法论，都会沦为一些表象的东西，就是像法利赛人很想去这里做好那里做好，但最终却失掉了跟神的关系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我刚刚就是尤其是刘芳举到约伯的例子的时候，我想到了我之前在一个团契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些表达，就当时我们都互相的就是有一个分享，就尤其讲到这个在家庭当中，比如说他们做父母的做父亲的在家里边给孩子来做榜样，那这位弟兄呢其实也很谦卑啊，就是他说哎呀，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好的见证，我怎么在家里做榜样呢？那当时呢其实我的第一时间的感受和反应其实是跟他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自己都没有好的见证，你让我去传福音，你让我去怎么怎么样，仿佛就如何如何，但是我转念又想到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到的是我们今天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究竟在做一种什么样的见证，我们做的是因为我信靠神，所以我拥有财富，我拥有地位，甚至我品德道德高尚，也许
可能是的，因为在教会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
嗯，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生命里边真正最宝贵的地方绝对不是人们外显能够看到，尤其是按照这个社会的评价标准看起来成功美好的那些东西。
嗯，
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一个人他有没有一个寻求的对象。
嗯，
就是说我们认识神，我们面对生命的不同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寻求神？而且我所说的寻求神绝对不只是说啊，我遇到一个什么急事或者难事的时候我就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还是该干嘛干嘛，这里边就包括了那种等候，包括了那种按照神的旨意去一步一步的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这个寻求的过程。我想其实真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做的榜样也好，或者是见证也好，其实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体现，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一种好像举个例子像无头的苍蝇一样随便乱撞的，而是说因为我们信靠上帝，因为我们跟神有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平安，这种平安是来自神的平安，我们知道凡事万事都在神的掌权之中的平安。所以我想到约伯的时候，我就觉得约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诚实。我所说的诚实就是他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处境，面对自己的遭遇，面对自己的痛苦。有时候也许对于基督徒来说，哎呀，我们会不会也会隐藏呢？啊，其实我明明心里边其实很别扭，或者我很不释放，但是圣经说要喜乐呀，
嗯，
啊，你们要常常喜乐呀，那啊，我还是要喜乐一点吧，
嗯，
啊，我还是要豁达一点，我要看得开。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其实并不是从内心就喜乐的，但是我要表现的喜乐一点吧。
嗯，
那当然我刚刚就虽说约伯的朋友仿佛是教会的探访组，我绝对不是说弟兄姐妹不要去探访啊，就是但是这是人的有限，就是说我们即便在关怀在探访在辅导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只能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及给出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和建议，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误以为上帝责备那三个朋友就意味着说上帝不喜悦他们。
嗯，
上帝的责备事实上也是一种说要挽回他们的意思，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合乎神心意的一种辅导和关怀。
嗯，
因为在我们的逻辑里边，如果上帝不在意你，其实不管你就好了，
嗯，
不理你就好了。所以还是我反复提到的分辨善恶，我们千万不要就是带着一种惯性的思维觉得啊，上帝称赞的啊，这就是好的，就照他的一言一行都学过来啊，上帝这个责备的啊，这就是不好的，这个人就被定罪了，等等之类的。我们看到的其实说上帝他全善的心意里边，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就是悔改，都能够回到他的面前。那我所说的就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坦然地面对自己，比如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内心里边真的对神有困惑，我们有疑虑，我们愿不愿意面对，还是我们就觉得哎呀信就行了，哎，反正信的时间长了啊，什么东西就懂了，什么东西就明白了，有经验了就好了。但很显然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个时代里边，单纯的相信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可能会成为一种谎言的。
对，其实刚才在听李诺讲的时候，我在回想就是在信仰的历程当中经历的这些，就是李诺说的那种好像觉得是单纯的信，但是每一次就是听到了一点觉得我可以去做的，然后就去抓住但是却没有抓到中心，所以就是一直在南辕北辙嘛对，就是那个方向可能没有走对，就是其实最根本的是跟神的关系嘛，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的行为，我们常常会追求基督徒要好有好的行为嘛。但是如果没有很深的在跟神的关系里面的话，又去抓行为的话，就有的时候就是感觉是跷跷板的两头就翘起来了，就是 只做了行为，反而心理跟神的关系，生命跟神的关系就没有连接上，
更像是大儿子的状态
啊，是吧？对，是啊，我很想讨上帝的喜悦，我很想在这里做好，在那里做好，可是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却没有很深入的时候，就常常陷入困惑里面啊，或者说常常会陷入很多的困境啊。
嗯，
对，就是这样。
嗯，是，
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啊，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就说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我们尽量的，其实首先我们想要上帝的喜悦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的是，哦，原来这件事情也不是我做了多少事儿，或者说我多么急，就能快速的进展到我们所期待的那个状态的。
上帝很喜悦我跟他的关系，而不是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嘛。对，
是，我又想到在伊甸园里边，当亚当夏娃吃的分别上树上果子之后，上帝呼唤亚当，然后亚当就说：“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但是我光着身子，我就藏了起来。”就是这种状态，更进一步的。就是表明了罪带给我们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就是
自我中心，
就是你可以想象从各个角度合理化我们躲避上帝的行为。你看亚当的这种状态，难道他真的是因为犯了罪之后就马上就变得跟上帝水火不相容啊，就觉得自己狂得没边了，觉得我可以当上帝了吗？不是的，他也仍然认为自己是卑微的，但是那个行为就表现着并不是说啊，我还可以赤身露体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者说我带着一个啊，我做错了，上帝你原谅我吧，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要合理化我的行为啊，我要想办法不要暴露我，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不要暴露我自己的这种状态，恰恰就是与上帝隔离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复杂，我们属灵生命灵性的这个成长当中的这种曲折，我们能不能坦然的去面对神。当然也许我们讲的可能会偏极端一些，但是刘芳也可能也比较知道，比如说像 C.S. 路易斯，他曾经宣布自己叛教，对吧，我不信上帝了。但最终我们看到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去宣称这件事，而是说我们不能沉迷于一种似信非信的状态里边，然后就觉得啊，我就是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容许自己在一个舒适区，就是我可能不需要想得这么清楚，然后我也不需要感受上那么难受，反正信仰的事儿也不是总能说得清楚，那我就大概差不多就得了。就可能也会有一点这种心情，但是其实这样的状态也是非常危险的，就可能我们也是就觉得哎，那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一些要义我都知道啊，可能甚至是比较容易危险的情况是比较多出现在哎，可能信主一段时间了，或者说是甚至是从小可能在教会成长哈，你就觉得哎，那我知道这些道理，但是跟我自己真正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在更多的去操练去面对神，去认识神，并且来通过神认识神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其实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自己重新去思考我们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像为什么 C.S. Lewis 他从小其实也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成长，然后到他自己的探索的过程里面，他觉得他不是，我觉得这也是对他自己状态的一种诚实。就是说他也没有在糊弄这件事情。其实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寻求的过程有些时候也是痛苦的，但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反而就是太舒适于就是说哎，反正我也信主一段时间了，哎，反正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特别的警醒，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 有认真的去思考到底我作为基督徒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我那些听的都已经非常清楚的这些话，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式的交流方式哈，就是黑话这种到底它是一个口号一种寒暄呢，还是说我自己真的从中我认真的去理解它是为什么啊？就是哪怕我们其实怕的不是说我没有疑问，怕的是我觉得无所谓
对，是的，没错没错，
是，
对。而且我必须要补充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说我们的信仰就是完全纯靠理性的认识分析和理解来去建立的，不是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儿是，有人他有一个单纯的新的恩赐，就是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甚至我们的长辈当中都有这样的见证，可能甚至一定程度上比如说什么教义啊什么这些东西可能他都讲不出完整的，但是他对上帝有一颗单纯的信心，我认为这是一个恩赐，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情况是我们个体来说，我们怎么样去检视自己，我认为有两个可以去借鉴的一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我内心是否有疑惑，我的这种信究竟是带着疑惑但是又不是愿意竭力的去追求去获得解惑的这种信呢，还是说我就是相信我就是不信等等之类的，这是一个疑惑这个点。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是否矛盾，就是我也许懂得了很多的教义，来自圣经的真理我都懂得，但是我观看我的行为，观看我生命实际的状况的时候，我会发现知行不合一，那这个这种张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还是说我就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哎呀反正人都会犯罪的，反正我们都是软弱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内心有疑惑有矛盾，那我们必须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带领，哪怕这个中间可能有一些试炼的这些经过我们也要去面对的，这是我稍微补充一点点的部分。
是的，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因为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常常会有面对这样的矛盾因为小的时候去教会嘛，但是对圣经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是没有多少的，所以其实在进入家庭教会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就是常常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吗，不是我以前听过的，然后是选择回避不去听呢，还是要去探究，还有关于这个行为跟内心的都会有的。对，我觉得是甚至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不断的去要去面对这样的矛盾，不然的话就信不下去或者说就是假信。
好吧，那关于这个95章的内容呢，我们真的也分享了这么多，这些分享当中呢更多的可能都还是来自于我们个人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的一种体会，当然也包括了一些观察一些现象。无论如何呢，我觉得从奥古斯丁他的视角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接受并且真的就是相信，就是关于上帝的这个主权，关于上帝他美善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而在这个真理之下呢，我们来看自己的行为，我们看自己究竟把自己放在一个是跟随上帝的人的面前呢，还是说我们就是观察一下试探一下看一看，这个风景好呢我就浏览一下，这条路容易走呢我就走一下，得到好的结果呢我就去试一下，还是怎么样。所以其实对我们个人的挑战一直都在的，从来都没有减弱过。不过呢我还是要提回前面刘芳特别分享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的承受了人犯罪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而今天我们所体会到的这种无论是社会的败坏人性的堕落包括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伤病啊甚至死亡啊等等这些只能说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非常粗浅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自己 其实都不知道与上帝隔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就是可怕的，或者说甚至用恐怖的这样的刑罚。那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以这种完全的舍命、完全的舍己代赎了。所以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前面我们讨论的说，哎，我们需要有这种在理性上、悟性上，我们更多的去追求，更多的去寻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耶稣基督他为了能够让我们重新的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恢复与神自己的关系，其实付出的这个代价也是极大的。那其实你会发现，这里边也包含了极大的信心。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些，以及他所做的是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灵魂是有功效的。所以今天看起来呢，好像我们是分享了奥古斯丁他说的啊，到那时啊，就是在末后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会得到解释。但其实呢，那个是将来的事，那个是那时的事。那更多的对我们来说的思考呢，应该是此刻、此时、这时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如何的预备自己的生命，预备自己到那时的时候去看见上帝的解释，看见上帝公义的彰显，也沐浴在上帝永恒的真爱之光里。好，那我们今天这内容就先到这里了。最后请刘芳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总是以说不出的恩典来赐给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不配得到你全然的救恩。但是主啊，你就是如此的爱我们，以你这样的超越我们理解的爱来爱我们。你道成肉身，承担了罪的刑罚，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与你一起面对天父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很多事情还不知道，我们总是会问很多的为什么，我们总也还是会有自己的主观的感受，会有自己主观的难受痛苦。但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不论我们经历怎样的境况，我们都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也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带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当我们真正的面对你的时候，求你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能够知道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知道我们曾经风闻有你，但是亲眼见你这样的时刻。也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这样的选择、这样好的见证放在我们周围，以及帮助我们走过这个一直面向你的这条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